刚才都提过啦，2016年就已经离开我们了。咁如果回顾过往一年2016年，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都有好多黑天鹅事件呢？如果你唔知道咩叫黑天鹅事件咧，唔紧要。我第一次听到嘅时候，啲都拗拗头。原来咧，这个系有一个嘅典故嘅，系曾经一段嘅时间，欧洲嘅人咧都以为天鹅都系白色嘅，系直至到19个世纪嘅时候，有人去到澳洲就发觉竟然有黑天鹅。咁呢个嘅发现咧，令到一种存在以来好多人已经接受嘅事咧，有一个好意外嘅一个嘅反转咗嘅思想。所以通常今天我们讲到黑天鹅事件的时候，就是讲到一些在人意料之外不可以预测但发生了就带来极大影响的事件。譬如说在911事件的里面，如果2016年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黑天鹅事件呢？我想肯定在国际社会里面，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就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是吧？很多人都想着不会的啊，想不到竟然是有一个相反的效果。又或者近一点的美国总统的选举，虽然我们香港人好像又不是跟我们有直接关系，但大家都挺关注，是吧？那我不知道你心目中有没有想过今天选出来的总统是特朗普呢？是我相信有不少人都觉得是很意外的。咁又或者近啲讲返我哋香港人啦，当梁振英特首话决定唔竞选连任嘅时候，你又会唔会觉得係意料之外呢？咁其实唔单止或者喺国际社会呢啲嘅政局，可能喺我哋个人嘅生活嘅里面都好多我哋唔能够逃避嘅黑天鹅事件出现。2017年已经开始咗啦，这一年对你来说是有更大的盼望还是有更多的忧虑呢？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都是相信上帝是全能、慈爱和完全掌权的。你是不是这样相信呢？可不可以举下手？你真的相信神是全能、慈爱和掌权的？咁但系我又问下你，你又会唔会仍然系有忧虑同埋惧怕呢？嗱，咁我就唔使问你举手，我都知道答案噶啦，系冇错。我哋相信神系掌权，但系我哋都知道喺生命嘅里面仍然有啲会令我哋担忧惧怕嘅事。似乎呢个对神掌权嘅知识，好似有时候又唔系能够喺我哋生命里面，好似时时都有一个好正面嘅帮助。呢个令我谂起就好似我哋对水嘅浮力嘅认识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水有浮力。根据呢个知识咧，即系话如果你放松跌落水嘅时候咧，好自然咧就会浮起水面嘅，系咪？但系当我去学游水嘅时候咧，呢个知识咧，就不是时时都帮到我的，我仍然会很惧怕。起初还是要揽实个水泡，怎么都不肯放手。那我怎么学得懂游水呢？那时候呢，我爸爸就带我出去，我们在海滩的，就游到去浮台那里。跟着呢，他就拿了我的水泡。跟着呢，我就发觉我跌了落水多了。那很快呢，我又挣扎挣扎当中呢，我又确实浮到上来了。咁就开始咗我学游水嗰个嘅训练啦，系。咁当然啦，今日我相信冇乜父母会咁样做啦，系咪？大家都送佢去游泳班，等个游泳教练去处理啦，系咪？确实有时我哋嘅知识喺我哋嘅实际生活里面咧，系未必能够好似我哋所想象咁样，能够达到某种嘅果效。当我哋面对我哋每个人喺生活里面，无论可能是家庭当中我们的儿女的升学，我们的工作的抉择，又或者在培育青少年的时候，很多父母很多的忧心，或 或者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挣扎。那么在这些事情的当中，神是掌权的，怎样能够成为了我们得着盼望和力量的源头呢？我们感恩的就是圣经是给我们很多的见证鼓励，其中一个人物今天我想和大家去看的，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主掌权怎样成为了他生命的盼望和力量，就是但以理了。大家的程序表里面就已经影印了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不过我们不会先开始全部读完，我们会按住经文分段落来一起去看神这个话语的教导。不过未开始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同我一同的祷告。赐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有光的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当我们回想到当日我们怎样是在死亡恐惧的黑暗里面，其实我们完全是没有出路，也都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一个出路。但是主，你自己是来寻找拯救我们，让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得着这个真光。而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与你同行在光的里面，因为你的话语你的灵时常来教导引导我们。主啊，我们求你这一刻帮助我们能够去有这个智慧，有这个顺服的心，来去学习明白你的说话。我们都深信不单止你的说话真理是我们的引导，主啊，你更加要成为我们的帮助去遵行你的真理。我们的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的名义求，阿们。当我们打开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好像一个令人非常之的沮丧悲哀的局面。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一第二节是这么说：犹大王约阿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阿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个是一个令人觉得很大失败的局面，但我们发现在当中原来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主的掌权。主掌权，但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在人的失败里面看到这个真理，这个事实。这里所讲的事件是发生大概在公元前的605年，如果大家稍微去计算一下，现在是2017年，所以粗略地说是离开我们已经发生了是有2600年的了。当时候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就被一个来自外方很远的敌人巴比伦人来攻击。巴比伦呢就相当于今天现今伊拉克的南部。当时候犹大王约阿敬投降，可以暂时的保存了国家，不致的完全的毁灭。但是呢就失了这个自主权，也失去了很多的财富，当中呢也都有百姓是被掳到去巴比伦。其实这个不单止是一个政治军事上面的失败，更加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信仰上面的失败。因为在古代所有的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偶像神明，所以一个国家的强盛或者衰弱都是会跟他的信仰挂钩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我拜的神明是有能力的，他一定会赐福我的国家，一定会令到我们是强壮，不会被人欺负的。但在这个情况里面，人只能够说巴比伦的神就赢了犹大的神了。这里特别都讲到巴比伦王呢是能够将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一些器物呢就拎走了。 其实个原因呢，就因为当时候当一个国家佢觉得我能够征服另一个国家嘅时候呢，一个表示佢嗰种嘅胜利或者表示佢种嘅管治权呢，就将人哋国家嗰个嘅神像呢就拎走。即话呢，你连你自己嘅神都保护唔到啦，我就将佢呢就捉咗返去我自己嘅国家度。咁但因为犹太人敬拜嘅神呢係冇一个像。耶和华神教导以色列人，就是我是这位真理也是无限的神，你不可以用任何的形象来代表我。所以呢，以色列人呢是没有一个神的像摆在他们的圣殿里面。所以巴比伦王呢就将圣殿里面一些的器物拎走，就代表了、啊、我战胜了你的神。没错，从人的眼里看，这个好像说是神子民的失败和很大的耻辱。但是当我们细心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千祈不要误解，虽然人失败，但其实上帝是仍然掌权。当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二节那里，开始他这样说，主将犹大王约押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巴比伦王的手。第一个字是主，主就是说是神，他掌管一切，是他控制这些事情的发生。而另外这里有一个动词，我们的中文将它翻译做将交付，英文呢很简单的翻译就是 give。 原来巴比伦王能够抢走神的子民和圣殿里面的器皿，不过是因为神将这些器皿和人交付起巴比伦王的手。如果不是，巴比伦王是没办法能够做得到。当一些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相信也都赞美神是掌权的神。可能大家有时都会遇过，就是说有些处境，譬如说啊，听日就一个婚礼的举行了，咁可能呢天气预告就麻麻地，于是呢啊家人呢，特别新郎新娘呢，亦都更加系会去祷告，希望听日嘅天气系美好啦。咁果然第日啊，天色晴朗，大家当然会好开心。冇错，我哋嘅神掌权，佢掌管天气，佢赐福俾呢个嘅婚礼。但系当我哋遇到唔好嘅事，一些可怕可悲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容易相信主掌权呢？其实正正就在这些时刻里面，我们更加需要相信主掌权。但以利是因为在这个情况里面，他是被掳的人当中的一位。我相信但以利和他同代的犹太人都必定会问，为什么我的神不能够保护我呢？为什么我的神不会救我的国家，免除这个失败，这个耻辱呢？如果我们看回神的话语，其实今次这个祸患不是神失败，是人失败。因为犹太人他们是继续不断的来到去叛逆神。神一早就警告他们。如果我们看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在这件被掳的事发生的150多年之前，神已经差遣先知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回转，终有一天你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又或者离开这件事件的近的大概可能10年之内，神亦都指示先知哈巴谷去警告犹大的子民说，如果你们继续的行恶不悔改，我就会用一个你们想不到的敌人，一个更加比你们恶的一个敌人巴比伦，也就是去惩罚你们，管教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巴比伦能够是去这样攻击犹大，而能够有到这样的成就的后果呢，其实只不过是神他的工作。所以神并没有失败。但是犹大人不听神的话，他们本来是神拣选的子民，神起初呼召他们的祖先阿伯拉罕，要求他跟随他， 但是他又赐福他，也都应许说我会藉着你和你的后代叫万民得福。但今天来到这样的光景，因为人的叛逆，神的选民是完全的失败。不过神没有失败，因为这个管教这个秘掳的当中，我们看到神他仍然是要成就他的旨意，就是他要藉着这个秘掳的管教去洁净他的子民。因为当犹太人经历了这个秘掳而最后亡国的痛苦之后，他们是有回转悔改的。所以失败的里面，神要建立一个属他的子民，这个的心意神仍然是能够成就。第二方面，刚才我们提过，神你愿意使用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来作为他在万民当中的见证。所以当这个秘掳发生的时候，虽然好像是失败，但是因为秘掳，犹太人都被带到去外邦，当他们回转的时候，他们也都在外邦的地方成为了神的见证，在万民当中见证这位独一的真神。如果大家又继续去详细去看这个叫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看到但以理就是其中特别一个的器皿，神是使用，甚至是在当时的最高的统治者的面前，无论是巴比伦或者波斯的君王，但以理都能够为神来作见证。所以第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提醒，就是无论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都好，无论是我们人的错误或者一些环境上面的困局，当我们觉得绝望到要放弃的时候，请你记得主是掌权的，主是的确掌权的，他绝对可以在人看来失败的局面的里面成就他的美意。重点是我们是不是继续的来跟随他呢？如果我们讲话在人类历史的里面最大的人眼中看的失败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成为人，而最后呢是被所有跟随他的人来到背弃，他孤单的一个人要去面对人在他身上面所做的各种的苦待受苦，甚至到最后他是以一个被人看为最耻辱最痛苦的方式来到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岂不是人看来最大的失败？但我们发现因为主的恩典和他的掌权，主耶稣就是透过他的受苦失败为我们成就这个伟大的救赎的恩典。从古至今在历史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到神是能够反败为胜的。如果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当使提反被迫害最后被杀的时候，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呢都要被迫来到逃难。从初期教会的发展来讲，这个似乎又是一个的失败。但是使徒行传的经文继续告诉我们，原来这班四散的信徒呢，亦都当他们愿意继续的忠心的跟随神的时候，当他们走到不同的地方，就将福音就传开了，仍然是成就了神的工作。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些宣教士的见证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都得到这样的鼓励。很多年前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高山灵火》，我不知道东方没有弟兄姊妹看过这本书，有没有举下手？没有的，好，我告诉你，圣经学院的图书馆是有一本的。有人介绍我看这本书《高山灵火》，他讲的就是在1920年的时代，当时候的一个差会叫做 SIM， 现在他们的中文名就是国际事工差会。他们有一班的宣教士去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那里作传道宣教，当时的环境是很困难，如果说就即使在西欧欧美的地方经济是大衰退的时候，去到这个的不同的言语不同的文化的地方去作宣教的工作， 亦都有好多嘅，无论喺健康啦，喺环境上面嘅困难。所以经过咗九年辛苦嘅艰盟，佢哋建立教会。不过教会嘅人数咧系唔超过50人，而当中好多嘅信徒嗰、那个属灵嘅生命嘅质素咧，亦都可以话系软弱嘅，令到宣教士都系好担心。跟住发生咗埃塞俄比亚嘅内战，呢班宣教士冇办法，唯有暂时嘅离开，但心里面系非常之嘅担忧，到底呢个嘅细小软弱嘅教会嘅将来又会系点样呢？经过大概5年之后，内战暂时嘅平静，佢哋有机会翻到去呢个嘅埃塞比亚佢哋传道嘅地区，令佢哋好惊讶嘅就系佢哋发觉竟然咧当地有成大概100间嘅教会，信徒嘅人数系超过10000。唔单止咁，当中咧佢哋亦都有差遣宣教士去到啲唔同部落嘅地方嚟到传道，嚟到建立教会。如果你愿意睇呢本书咧，我都请你留意，一定要带住纸巾。我系一路睇一路流眼泪嘅。我体会到，原来真系喺人睇嚟系冇可能嘅情况里面，神嘅恩典、神嗰个主权系咁明显，系好令人感动。所以我哋要记住，我哋嘅神系嗰位反败为胜嘅专家。无论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当我们觉得好像特别教养青少年的父母觉得好像很沮丧很失败的时候，又或者在你工作的里面，你觉得既然我都很清楚神带领我来这个岗位，但为什么好像遇到这么多的困阻，为什么这么多人际之间里面的困难冲突呢？请你记住，神是那位反败为胜的专家。记得他的应许，仰望他的恩典和帮助，求他赐给你有信心和能力，继续的在他旨意里面按着他的心意来到生活。除了我们在好像人看来失败局面里面，我们要学习去分辨看到神的掌权之外，第二方面我们都很需要在生活的压力当中来到经历到主的掌权。我们又看第三至到第七节的经文。王吩咐太监长阿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俱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利、哈拿尼亚、米沙利、阿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利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阿撒利亚为阿伯尼哥。我们都要看到秘掳的犹太人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机会，因为当时巴比伦王他有一种的政策，他是一个相当英明的皇帝，当他不断地扩张的版图征服列国的时候，他都将一些他认为是一些可以培育的精英分子，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就带到翻去佢自己嘅皇宫嗰度，就准备咗一个嘅培训计划。咁当然咧，呢个培训计划除咗有各样知识、各样嘅言语、学问上面嘅造就之外咧，更加重要就系政治嘅改造啦，系嘛？我哋睇到佢有一个嘅将呢班嘅人巴比伦化嘅一个嘅计划。嗱，我哋谂下，对于呢班秘掳嘅青年人，好似但以利咁样。他们本来是有几好的家庭背景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可能他们的 IQ、EQ、AQ 都是出类拔萃都不定的。但是突然之间由自己个熟悉的故乡被带到一个外邦的地方，到底将来会怎样呢？其实可以这样说，或会前途尽毁的。 或者永远都会自认只有做人哋嘅奴隶。但突然之间就有呢个咁嘅培训计划，喺个佢能够令到佢哋脱离一个嘅可能嘅奴隶嘅生活，而平步青云嘅机会，系非常之嘅难得。不过呢个嘅培训计划咧，肯定对呢班嘅青年嚟讲系一个好大嘅代价，因为咧个目的唔单止要栽培佢哋，更加咧要保证佢哋咧系得到政府嘅信任。咁所以我哋睇到咧，佢哋唔单止会被改名啦，啊，佢哋会被学教导嚟到学习巴比伦嘅宫廷生活啦。呢啲一切咧，其实就为咗使到佢哋去忘佢哋自己本身嘅身份，佢哋嗰个嘅家族嘅背景，佢哋嘅民族嘅背景，更加系要忘记佢哋嘅信仰。咁对呢班青年嚟讲，你可以咁讲，似乎冇乜选择。但系咪又完全冇选择呢？如果喺咁嘅情况嘅里面唔被改造，其实可能嘅得翻嚟嘅系一个非常负面嘅后果添。所以对呢个嘅青年人嚟讲，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压力。但喺当中，我哋睇到但以利喺压力嘅里面，佢系能够经历到神嘅掌权。佢点样做得到呢？首先第一点，我哋睇到就系佢愿意坚持对神忠诚嘅委身。第一章嘅第八节嗰度咁讲，但以利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沾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沾污自己。呢个经文一两次提到沾污呢个字，但以利如果佢要接受呢个嘅教育嘅课程，同时咧，亦都要接受嘅咧，就系一种嘅宫廷式嘅生活嘅改造，当中包括咧就佢所用嘅饮食咧，就巴比伦王所赐嘅。咁其实如果你话皇帝食乜嘢饮乜嘢，我都有份，本来好似件几好嘅事，系咪啊？肯定系啲佳肴美酒啦。但系但以理就唔系咁样睇。因为犹太人的信仰里面，神有指示他们饮食上面都不可以随意的。所以这里讲到说，但你不愿意沾污自己，其实重点不只是健康那些的理由，更加重要的是讲的就是说他要对神忠诚。犹太人的饮食，我们知道肯定其中一样就不可以吃猪肉的，也不可以吃一些未曾放血而屠宰的动物，更加不可以吃一些曾经献给偶像的食物。我们不可以说绝对肯定到底这些王的膳和王所喝的酒是有什么原因令到但以利不能够接受。但我们相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但以利是透过他的饮食去表明他的立场，就是对神的忠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经历压力，但如果我们问，既然神掌权，为什么他要给我们有压力呢？原来我们的信心，我们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有冲击，需要有磨练，然后才能够巩固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掌权，但他都会容许他的儿女好像但以利这样经历一些他们觉得不容易面对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在压力的里面要坚持对神忠诚，但是也都更加重要一样，就是要坚持去相信神的恩典会帮助你去面对这些压力。我们看看第九至第十四节，神使大以利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大以利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利对太监长所派管利但以利哈拿利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黄线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
试看他们十天。坚持对神委身，特别面对一些很难的压力冲击是不容易，但我们都更加要知道神并没有要求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智慧去面对，所以更加重要一样就是说，能够在压力的里面，我们要坚信掌权的神是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但你就学习依靠神的恩典去面对这些压力了。第一章的第九节那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一个刚才我们提过的一个动词又再一次的出现。那里这么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这里的使这个字呢，其实也是翻译刚才我们在第二节里面看到的动词，就是我们说英文叫做 give。 意思就是说，神给但以理在这个的太监长的面前呢，是得到很好的一个的后代的一种的光景。如果神这样做令到这个太监长呢很喜欢但以理，很恩待他，咁似乎咧，但你应该唔会好大困难去解决呢个嘅用膳嘅问题啦。但我哋发觉又唔系，当但以理去提出嘅时候咧，呢个太监长咧就话：，你想保持你嘅信仰，咁我都要保住我嘅头嘅喎，系，因为如果因为你自己嘅信仰，你唔食皇帝嘅饮食，我又准许你咁做，咁后果如果系唔理想嘅时候，皇帝一查问，我个头就保唔住啦。如果我们说在冲击在压力里面去信靠神的掌权，我们相信神会有足够的恩典，但也要记住不是事情是一定一帆风顺的。可能我们见到这样的光景，或者说、我都试了啦，我都问过啦，但是不得噃。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掌权，你是不会这么容易放弃。所以我们看到呢，但你就再进一步了，这个比较高官位的太监长就不准许。但是你怎么做呢？这里提到呢，就有一个比较官位低一点，但是可以说是直接管治这个班的青年人，看着他们的用膳的情况的另外一个叫做委办一个官家的人。但你就跟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们试一下呢？只是十日啫，无妨啊。咁呢个委办喺呢个情况里面，我哋相信都系神嘅感动，佢就愿意就俾但以利同佢三个嘅朋友试下十日食一个素菜一个咁样嘅情况，同埋咧净系饮水。喺第十五、十六节度讲俾我哋听嗰个后果。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黄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我想如果今日但以理真系将佢嗰个食谱嚟到出版咧，应该都几受欢迎，系嘛？因为大家都好想十日就可以瘦身健康，系咪？非常的好。其实如果你想想在古时有没有什么现代的科技帮助去验血啦，或者是详细的检视你的健康，能够在十日里面是一个人肉眼见得到是超乎其他的人更加理想的一个健康状况，这里讲到就是说有健壮啦，有美颜啦，这些一定不可以是饮食做得到。没错，当我们愿意坚持对那位掌权的主委身的时候，这位掌权的主也都会赐我们恩典，能够去实践我们对他的委身。而很奇妙的就让我们更加看到，原来这位掌权的主很多时候在一些很细微的事情上面也都是去彰显他对我们那个怜恤、那个看顾。但是你所求的不是好像有些很轰轰烈烈的事，即是愿意在饮食上面去遵行神的教导，神就赐福给他，让他能够可以在人的面前去证明，当他信靠神的时候，神果然是帮助他能够遵行神的心意。 冇错，我哋每个人都唔能够免疫于生活嘅压力，但我哋必须要认定，你唯一能够系去胜过压力嘅，就系要坚持你对神嘅忠诚，同埋相信佢嘅恩典。因为好多时候，神嘅目的唔系用压力嚟到去毁灭我哋，其实佢系想反为透过压力嚟到塑造我哋，建立我哋。我自己是教学的，可能当中都有些教师，是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作为教师，我们一个最困难呢，就要设计一个适合的测验考试给我们的学生的。我不知道同学相不相信，但确实呢，我们老师呢不是随随便便给个测验你的，我们真的要去想，怎样的一个测验是足够刺激你去温习，令你学到东西，但又不会令你觉得考完之后就很沮丧，觉得说哎呀，读得这么辛苦，原来什么都不懂的，那就很失败了，是吧？失败的不是你，也是我们老师。所以在我们有限的人的里面，要设计一个适合建立人、训练人不太多又不太少的压力是不容易的。但是掌权的神，他有完全的智慧，也都有完全的主权，他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容许适当的压力来到去帮助我们能够去成长。今天是不是你面对一些觉得很难去战胜的压力呢？是不是在工作里面觉得要跟一个人相处很困难呢？是不是可能面对工作里面一些的抉择是叫你有一个妥协的诱惑呢？我们要记住，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帮助我们去对祂坚持，我们对祂的委身和忠诚。最后一点，我们看到掌权的主，祂都是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竞争，我们香港人特别明白。新闻仔今天我们说叫做什么？赢在起跑线。你要赢这场的成绩、学业上面的进步的竞赛，起跑线就要开始了。你说多大的压力呢？但我们看到但以利和他三个的朋友，当他们活在这个巴比伦的宫廷里面，确实要面对不单止一次，其实你可以说不止息的竞争。但在当中，当他们继续的去信靠主是掌权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赏赐给他们极大的成功、荣耀和成就。我们看最后几节经文，第17至21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利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尼布加利撒王原定带进少年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叫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利、哈拿利亚、米沙利、阿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考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利还在。在这个非常大的压力的竞争里面，因为大家的目标呢，就是在这个当时候最大的权力中心巴比伦的宫廷里面得到一个很高的官位，谁不想努力增进？我们发觉因为但以利和他的朋友愿意对神忠诚为身，愿意去信靠神的时候呢，神就赏赐他们，给他们有很大的成功和荣耀。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神赐给他们有超越众人的智慧。在这个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三次第十七节里面，再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的 gift 这个字。这四个少年人，原文很强调，就是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 gift赐给他们聪明知识。很多人都很渴望透过这个训练的课程得到很高的学问知识， 但我们发觉无论人怎样努力，其实真正的智慧聪明只能够从这位掌有主权的神而来，而神呢就给了这个智慧知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而这个他们的超越，我们看到是不单止是给他们一起受训的人，甚至都有讲到话，佢哋胜过当时候全国嗰啲嘅已经可能好入地位、好有经验嘅术士啊、用法术嘅，呢度形容话更胜十倍，意思即系话咧系有一个好大好大嘅距离。谂谂，其实真系唔简单，一个啱啱毕业嘅青年人，冇错，佢喺毕业嘅同辈当中，佢系跑第一。但是怎可以还胜过全国里面那些已经被人很赏识、很尊重、很有经验、很有地位的其他那些智慧人呢？但我们看到，当神愿意赐给人智慧，这个就是人是永远没办法能够是比得上的。第二方面，神不单止超越赐这个超越的智慧给但以理，他更加比但以理的成功呢是超越人一切的权势。因为这张经文的最后一节这么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利还在。这里的经文虽然没有直接说，但熟悉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但你开始是被巴比伦国的皇帝掳去，但经文结束说巴比伦国呢都失败，巴比伦国呢结果是被另一个国家波斯来到取代了。而最后这节讲的古列王呢，就是那个攻陷巴比伦的波斯王。意思就是说，就算这个曾经是掳了但以理，曾经战胜犹大的巴比伦，他们的权势都会过去，反而但以理因为信靠掌权的神，他能够跨越一切的政权。到古列王元年，但以利还在。这个还在不是只是讲单单讲到说他仍然生存。如果我们看但以利书的第六章，你知道呢，你可以说但以利是再闯高峰的。因为呢古列王呢还比他更加高的权位。为什么上帝要赐给但以利这么大的成功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神是很愿意很多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在竞争里面我们能够胜利。但个重点是神不想这种的胜利成功成为了我们跌倒的原因。因为人很容易就在这种的成功里面就会骄傲。所以当但以利他经历过这个压力的测试，学习了完全的信靠神，神也可以这么说，是很放心的，是将这些智慧将这些权位都交给但以利。因为他要使用但以利继续的是在这个的波斯的王朝里面来到为他作见证。没错，竞争是有时有好处，将我们一些的优点能够带出来，但是竞争呢很多时候带来都很大的伤害。我们知道有些运动员为了在比赛里面得到胜利的时候是使用禁药，使到他们自己不单止身体是受到伤害，甚至可能呢当这个的可以说是一个的出猫的情况被人发现呢，本来得到的奖牌本来得到的荣耀呢都会失去。不过人生里面我们是怎能够逃避竞争呢？所以我们就更加要学习在竞争的里面来到去信靠神。容许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当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是读药剂学的。当我们读药剂，我们知道不单止是要拿到一个的学位，更加需要呢就是做一个的实习，以至可以拿到一个的专业考试的一个的资格，然后才可以去执业做药剂师的。那时候很多的留学生都知道，如果等到毕业之后才去找实习的机会呢，有几个的不好处的。第一，始终我们是外地人，未必一毕业就立刻容易找到个工作在个药房里面实习。第二方面呢，就是因为呢我们是要实习完才可以考那个试。 在我所住当时读书的州份里面，你是要做12个月的实习，然后才可以去考试的。但是在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暑假，朋友就劝我把握机会去找一个药房做住个暑期工，开始我的实习。但同一时间亦都有主内的肢体就鼓励我去参加一个的夏令营会，不过这个营会就不是一两日的，是一个月的，是一个门徒训练式的营会。我很渴望去受造就，所以心里面那时候很大的挣扎，因为觉得如果我去了这个营会，去了一个月，我就不会有机会在这个暑假里面去实习。咁样即系话咧，对我毕业之后去揾实习工，或者甚至去考呢个嘅执业试咧，都会有好大嘅影响。或者甚至好似有朋友同我咁讲：，你傻嘅咩？去做呢件嘅事唔去实习，你点样可以攞到你嘅牌呢？但当时我心里面有一个好大嘅感动，神鼓励我去呢个门徒训练营。咁我相信，若果主掌权，若果系佢愿意我得到呢个嘅牌照嘅时候，他会为我安排。所以呢，我可以说傻傻地就做了这个决定，就去了一个月的门徒训练营了。当我毕业之后去找实习工，果然好像我朋友所说是有点困难，不过我都很快找到个机会实习。但因为我是留学生，我的工作的准许只可以给我做这个九个月的时间，咁我就要去谂，我点样系嚟到去揾呢个嘅考试咧？但突然之间咧，神又俾我个机会，我要去另一个州份去做一啲嘅嘢。咁喺嗰个州嘅里面咧，有佢嘅呢个嘅药剂嘅考试。咁佢嘅要求咧就系，如果你实习半年就可以。不过咧，呢个嘅考试系出咗名好难嘅，因为有啲嘅州份咧就系唔想好多个人，特别啲专业嘅人咧走去嗰度居住。就是令到那个专业的行业的人就受到这个竞争的压力，于是他们专登将那个考试是整得很难。但当时我就想，神啊，如果是你愿意，我就去考这个试，如果你愿意，你给这个牌照我。考完试其实我都没什么把握，但是最后我果然得到这个 pass， 还有得到那个州份的牌照。这个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很深刻的教导。从人去看，好像很多事不可能，好像很愚蠢，但是我们这位神是掌主权的神，他能够在我们那有限的思想、有限的机会里面去做一些人体来完全不可能的事。特别当我们如果愿意是将我们那个成就，我们这个成功，在这个竞争里面得到的成功，是愿意来到是去荣耀神，来到见证神的时候，神是会帮助我们。今天你和我都会可能遇到有失败的局面，有压力和竞争。我深盼今早的经文能够成为你的鼓励提醒，但愿你成为我们这个见证，我们能够去靠着主的掌权去面对这一切的挑战，不单止面对，还要被神使用成为别人的鼓励和见证。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否愿意让这位掌权的主在你生命的里面来到掌权呢？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是很真实的，主我愿意，因为神不是单单用他的权柄令到我们愿意，他更加是愿意以他的慈爱的恩典让我们经历他的爱，让我们甘心乐意地讲话，主我愿意。我们一同祷告。神，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其实跟但以理世界并不是有很大的分别，我们看到一些我们没办法去掌握会发生的事情，包括失败、压力和竞争。但神让我们的眼目不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更加能够看得到主你在当中，你是掌权，你要透过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权力带领我们，不单止经过，更加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自己的同在，也都为你作见证。主，愿这一刻 弟兄姊妹心里面那个的甘心乐意是蒙你悦纳。如果心中有挣扎的，主啊，求你的灵继续对他们的说话，彰显你自己主权的真实，更加彰显你恩典那个的伟大。我们的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名义求，阿们。